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先辈恩感，歌颂神。第二段的经文我们放到旧约诗篇119篇，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先看18节。诗篇119篇18节，好，我们一同来。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是的，让我们看出神律法话语中的奇妙。再翻到后面一点，诗篇119篇130节，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要得着神话语的亮光，我们要学到如何能够把神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好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用这两段的经文让大家一同来思想，究竟我们这门课的目的，我们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学习一些读经的方法，得着一些读经的工具，好像我们有这些工具去挖一个宝藏。圣经就像一个宝藏，一个宝库，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工具，我们好像单单凭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双手用最原始的方法，可能挖不到什么宝藏，因为没有工具，对不对？我们这门课盼望能够让我们学习到一些的方法，一些 methods， 一些工具，好让我们很有效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得着神话语的亮光，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门课会介绍一些基本的读经法，特别我们学会三个重要的程序。第一个就是学会怎么做 observation， 观察。第二，要学会怎么做 interpretation。 第三，学会做 application。 神的话语不是单单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乃是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侍奉，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step。 今天我们发现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带查经，哇，我们讲很多的圣经的背景，很多的字义很多的解经，但是很少讲到应用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做 observation， 怎么去观察这段经文的文学的文体，因为神用不同的 literary form 传递不同的真理，跟不同真理的层面。所以你要分辨究竟这卷书是属于poetic literary， 还是这个 discursive form， 这个思辨性的文体，像罗马书像这个诗篇是属于诗文体的他们的表达的目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同时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观察文学结构 structure， literary structure。我们会学会观察神用不同的文学结构去传递不同的真理，去表达不同真理。这些文学的结构包括因果律、假设律这个归纳律，很多的这些律，我们要把这些结构律，这些 laws 观察出来。而且我们还要学 怎么去观察一些神学的字，一些特别的字，一些文字的性、数、格、声、位啊，它的 gender， 它的 plurality 啊，它的是什么 person， 每个字我们要学会怎么观察，都有它的用意啊。然后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些种种的 observation。 那么 interpretation 怎么去把我们观察到的资料能够把里面的意思解释出来 interpret 出来，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按照你的私意，不是按照你的想法、你的喜好，来是按照正义，怎么样来做 exegesis， 能够把里面的意思解释出来，解经 exegesis。exegesis， 那这个解经 exegesis 很有意思的是 ex 这个字原文的字根是 out， 要把里面的正义、真义、含义把它解释出来，这叫 exegesis， 叫思辨学或者解经法，而不是 insegesis 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啊。你发现我们常常读经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的想法啊，找到一节经文来支持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啊。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正义的诗经 interpretation， 把里面神的话语的本意、正义、含义，甚至寓意 figurative meaning 把它找出来，然后学做 application， 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要学做 application。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要学懂 hermeneutics， 就是思想学。所以这门课我们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methodical bible study， 就是读经法，第二部分是 hermeneutics。所以我们大概希望前面五堂课把这个读经法可以讲完，后面五堂课五个礼拜的课学 hermeneutics。 那么包括诗经的原则的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我们怎么样用什么诗经的原则学解这原则来解经啊，怎么来解释旧约的预表啊，这些预言还有比喻啊等等的，包括圣经里面很多的成语怎么去解释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课程的范围跟目标啊。然后我们盼望特别在我们当中有做小组长的啊，透过我们的读经法的研习呢，你就知道怎么去读一段的圣经或者一章的圣经，把里面的亮光真意找出来，然后透过这些结构律跟一些解释的方法去设计问题啊。你发现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哇，我们就读一段圣经，由着大家就交通分享，然后好像没有重点。但是最好的小组查经，这个小组长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设计几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问题啊来一起讨论啊，透过这些问题把圣经的真理带出来，把圣经的应用带出来。然后我们小组长的角色就是当组员有讲错的我们就把它调一下，然后大家都讨论了大概五六分钟了一个问题，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啊，来再加强那个应用，然后就到第二个问题。所以假如你要带查经，这个圣经有十节的圣经，或许你设计五个问题啊，每个问题大概 cover 两三节的圣经，你就能够很丰富的把这段的经文把它带完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课程的目标啊。
能够帮助我们如何去设计带查经的问题啊。那关于课程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讲义的第一张资料啊，我们要求看两本指定的参考书，所以看到在讲义上面这个参考书第一第二打了两颗星的哈，这两本书是我们必读的，所以第一本是实用释经学，然后第二本已经买到了哈，在波那边哈，啊，是 Bernard Ram 的一本非常 classical 的一本释经学在我们的讲义上面的第二本，那有翻成中文哈，就是释经学啊。那另外我们也有期末的考试啊，那同时有一些的指定的作业，我们会有一些的作业帮助我们去研读这个雅各书 James 跟彼得前书，里面有很多的题目我们要去做。那在作业的范围里面呢，也包括我们能够把雅各书跟彼得前书啊，我们能够在第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回去最重要的作业就是把雅各书跟彼得前书读五遍。James 雅各，对 James 啊，所以不是很啊，就是默读也好，朗读也好，都是要看五遍啊。那对你彼得前书，那我们下礼拜会把这些作业给大家啊。那么你读了五遍呢，你在做这些作业就比较容易。好，解释我们课程的目的跟一些的要求。那这门课叫读经法跟释经学，那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一同要思想的，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基督徒为什么要读经，或者说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 Roger 你为什么每天要读经，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想想看。灵命的喂养，好，还有呢，我每个人讲一个好不好？
认识神
啊，认识神 good， 还有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
祈求神的大能大力让这个世界更公平公义
啊，要神的国度降临啊 good， 还有为什么要读经？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明白神的旨意，聆听神的声音，还有很多目的，再想想看。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从上帝口里所出的每句话。
对，神的话是灵粮啊，靠神的话来活，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Dennis， 有没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读经？都说过了，所以越早说越好。
在这里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像经里面这些人，像莎拉一样年轻美貌快乐幸福高兴喜悦
能够经历神的应许跟祝福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应许，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经历神的应许，得着神的祝福，很好。还有要遵循神的话，实践神的话，活出神的话 good。 还有
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对，神的话会引导我们，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神的引导，需要做个决定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很多的决定，我们真的需要神话语的智慧，
免得得罪神
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的一个准则，很好。还有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带领，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good。 还有没有
认识神？
认识神 good。
还有就是那永远的生命，神所命定的
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很好。忘记兄有没有？
除了他们讲的以外，我想真的从这时代背景去了解神对这个时代，不只光我们今天的时代，过去的时代，甚至未来的时代，他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感谢神我们跳出个人的需要，看神的整个的 时代的计划，他的整个救恩国度的计划，他的 redemptive plan， 他的 plan， 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摸到神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很好，还有没有我们刚才没有注意到的？
弟兄，
认识神的心思意念，能够认识神，冷静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没有？
学习赞美神。
啊，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用神的话来赞美神。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个礼拜三在神学院的早祷会，我们学习导读，用神的话来祷告，来赞美神。所以神的话是我们最好祷告的材料啊，不是常常用很多人的话，而是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材料。很好，
得智慧
啊，得智慧 good。 神的话有智慧，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所以假如我们看一下讲义呢，我把其中几个重点啊，其实大部分大家刚才都提过了。神的话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我们要读神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救恩。神的话是灵奶，是我们灵命的粮食。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神的话使我们成圣成义。神的话让我们去遵守，好让我们能够蒙福得福。所以我们特别来看这个生命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羡慕能够得生命，得了更丰盛，能够经历神的丰富，关键在遵行神的话。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相反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缺乏，很多的需要。为什么？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得着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假如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话，在第一节到十四节里面应许很多的祝福啊，很多的福气啊。特别在十四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十四节：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神要祝福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而且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出入，我们一切的劳作工作都能够蒙福啊！而且在十一节更应许让我们绰绰有余，我们经历神各样物质的丰富。但你发现条件是什么？听从神一切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特别我们注意听从这个字，啊，你发现在讲义上面写了一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的什么哈，啊，那么你发现这个字在英文很多时候翻作 hear 听，其实你从这个字形呢，你也可以看到好像这个字，这个字形象形文字像什么竖起你的耳朵一样来听啊，要好好专心竖起你的耳朵来听神的话。什么？而且在希伯来文这个 hear 什么这个字不但是听，而是听从。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比英文圣经好，英文圣经就说 hear the word of God， 但是我们中文翻是听从神的话。也的确希伯来文原文什么是指到听，而且是遵从。当我们真的是得着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我们去遵从，我们去听从，我们就存活得福，我们就能够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所以解释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入一个 身体灵魂都能够兴旺，都能够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不是靠遵守这些话语律法来得救，但是我们却能够借着遵守神的律法跟话语，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啊！就好像很多人去听这些 professional 的 seminar， 哇，希望透过这些 seminar 让他能够得到更多的 knowledge， 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其实我们能够听神的话，才是真正的让我们得着各样物质、灵命、家庭、身体各样的祝福。不单我们遵循神的话能够存活得福，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更能够让我们得到灵里的祝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神的话语真的比金金来的宝贵，让我们真的读神的话就好像捡到金子一样，那么的兴奋，那么的满足。想想看，今天地上假如有很多黄金，哇，我们大家都是要去捡了啊，要去得着这些黄金，得着神的话语比得着金子还要宝贵。我们一同来看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Amen。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渴慕羡慕耶稣向我们显现，真的让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真的在灵里面能够与主面对面，能够经历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真的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灵里面向我们彰显，真的那种的满足，那种在我们心里面一同与耶稣基督做筵席，我们能够经历的 intimacy with Christ。 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同在的真实跟喜乐，我们很少经历到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能够以神为乐。我们可能以神的祝福为乐啊，以神的事工为乐，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灵里面真的是经历到主的显现，能够以神为乐。唯有我们遵循主的话，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向我们显现，而且在二十四节后面跟应许与我们什么同住同行，你真的能够经历到住在基督里的那种的荣耀丰富。而当我们真的经历到跟主这种荣耀同住的丰富，神就应许我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怎么样给你们成就，跟圣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是一样的。我们就经历到祷告的权柄跟能力，不单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活灵命需要来祷告，你为别人祷告，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哇，神迹奇事随着你。因为这里应许约翰福音十五章应许，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所以让我们得着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经历得着主显现的同住跟荣美，能够享受与主的密切跟灵交。另外神的话语更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信仰的 standard。 今天很多的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甚至异端，我们怎么去分辨？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信仰侍奉的一个准则。那么最重要的，究竟我们读神的话语那个最终的目的， What is the ultimate goal？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东西，很多的福气，很多的好处，对不对？但是让我们来思想，其实神的最终的心意，让我们要读经得着他的话语，神在我们身上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是什么？
像他。
耶，像他。让我们一同放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啊，国伟那个 volume 再调大一点。第三章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林前十一章第一节。 First Corinthians 十一章，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语，要遵行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乃是让我们能够像主，能够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让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能够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能够佩戴基督，活出基督。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我们的 agenda，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一些外面的祝福或者侍奉的果效。我们要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个侍奉的秘诀，教会增长的秘诀，好像我将来做传道人，哇，教会能够增长啊，能够发展，对，这也是好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个生命增长的秘诀，要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越来越被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属性，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能够跟随主的脚踪而行。当我们越来越像他，就会产生一个荣耀的结果，这个荣耀的结果就是神所要的。我们同样放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是刚才十一章的前面有一句话，第十章三十一节，解释最高最高的目的。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Amen， 都是为了荣耀神， glorify God， 不是我哇很勇美，哇我很有美德，在那边荣耀自己，乃是荣耀神，一切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归给他，好让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 glorify God。 所以在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这些牧师同工聚集在 Westminster Chapel 三年多，来写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然后他们写了一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跟 Westminster Catechism， 就是教理问答，西敏式的教理问答。那这个教理问答其实他们当时是针对给这些孩童的，所以当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也用这本的教理问答呢来教他们。那这个教理问答的第一题就问我们，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最高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我想我们读历史神学的同学还记得吗？对不对 Alan？
荣耀神
与享受耶、yeah， 但是次序要换一下To enjoy God and glorify God。 我们真正的能够享受神，以神为乐，以神的恩典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以神自己为乐，我们真正有 enjoyment satisfaction，我们才能够荣耀神，否则我们整天都是这个 压力重重的，然后没有笑容的，神经兮兮的，紧紧张张的啊，忧虑重重的，我们没有 enjoyment， 没有 joy， 我们怎么能够荣耀神？我们需要遵循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享受神，包括享受神一切的自然恩典，我们享受这些物质的丰富，享受这个大自然，享受我们的家庭，享受我们的儿女，甚至享受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啊，都能够满有喜乐 enjoyment。 而当我们能够真的是 enjoy all the blessing and God himself， 我们才能够 glorify him， 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要知道一些的方法原则啊，或者得到一些知识，我们最终的目的，主啊，用你的话来炼净我，来改变我，来使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你的话来光照我，让你的话真的像两刃的利剑来刺透我，像大锤来打碎我，来重新来涂造我，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用神的话走成圣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像神，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能够享受神一切的祝福跟神自己，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他，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归给他。所以这也是我们读经的目的，那也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希望透过这堂课我们更知道如何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神的话语的亮光，得着神的话语的正义，那个正确的正义，能够照着这个正义来教导来生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好，那我们下面看我们讲义的另外一章，就是关乎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读神的话。那究竟圣经的本质跟圣经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读？圣经不是一本犹太人的历史书，也不是中国历史，也不是一本小说。那究竟圣经它的本质的 nature 是什么？因为唯有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圣经的本质跟特性，我们才会有更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今天有很多人对圣经的本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特别很多新派的学者说圣经只是犹太人的宗教历史经验。 No， 圣经不是这样。究竟圣经是什么？让我们看两处的经文。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哇，圣经何等宝贵，好让我们怎么样？耶、yeah, ，使我们能够归正，使我们能够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但是这里提到圣经有个特点，它是什么？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究竟什么是神的默示？默示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回头再说。我们再读第二处的圣经，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第一章2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特别前面20节提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这个圣经旧约所有的预言，神的话语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什么神的话来。说圣经的本质其实是什么？三个字，刚才读到了，神的话，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如何产生的，如何能够带下神的话，乃是透过圣灵的默示，乃是透过默示。这默示是带下神话语的一个方法，而那个默示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得着神的话语，神的启示 Revelation。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两个重要的字，第一就是什么是默示，什么是启示。神的启示就是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话向我们开启 uncover unveiling， 这叫启示 revelation。 那我们如果能够得到神的话，神的启示，来是透过一个 process， 就是圣灵默示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写下神的启示，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建那个基本的观念，透过神的默示这个 process， 圣灵对这个先知圣经作者的掌管保守默示，然后带下这个 product， 就是神的启示，神的 revelation， 神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启示，我们读圣经会读到些什么，神启示些什么，神开启让我们看见些什么。嗯，看到刚才提到了，我们读圣经为了要什么，认识什么，认识神的属性，对不对？所以神的话，神的启示，启示他自己的属性，他的作为，还有呢，还有启示他什么，他的救恩 salvation， 最重要的他的救恩的计划。刚才汪弟兄提到的那个计划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有一个心意，有个计划要成就的，我们要读到这个计划，神的应许，神的再来，神的审判，神的国度，都是透过圣经神的话给我们这个 revelation， 这个启示。那神的话，圣经还启示什么？很多东西的，还启示什么？所以等于说，哇，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 program， 不同的经卷是启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经节启示不同的东西。好，里面好像有100片的 DVD 啊，不同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啊，你看到些什么，启示些什么，还有呢？
如何做人？
从人的角度，我们如何的生活、做人、侍奉的原则，很好。还有呢？还启示什么？启示基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预表，基督的真体，基督的十字架。整本圣经其实有一个的 focus， 就是常常启示基督。所以有本书能够把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找到基督的预表跟基督的真体。好，你们有机会去看这本书啊，我们图书馆好像有这本书啊。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跟一切，很好。还有呢？不单单神启示正面的，有没有启示什么反面、负面的？有没有？包括什么？创世纪第三章 The most sad story， 什么？啊，人的堕落，罪的临到，神的咒诅啊，人的罪，人的败坏啊， 圣经里面常常记载着人的这些的罪跟软弱，然后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临到。还有呢，还有启示什么？撒旦的堕落，撒旦的诡计，特别我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如何去抵挡魔鬼啊，能够胜过那个空中掌权的，我们要认识他的诡计。还有还有几是什么？
神的慈爱。
耶、yeah, 神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属性，他在以色列他的选民的作为，要更启示我们人如何的得救，如何能够得胜，如何能够蒙福，如何走成圣的道路，好让我们能够将来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能够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好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发现，哇，这本圣经真的是一本非常宝贵的启示，里面有许多的真理，许多的事情启示让我们知道，就好像一本 living manual， 一本手册。我们买了一部车，哇，一本手册很厚；买了一个电脑，给你一本手册，你要了解这本手册，来享受这部车一切的功能跟好处啊！而且还知道怎么保养，怎么去用。同样，我们生活侍奉，我们需要有这样一本 manual， 我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侍奉，怎么去讨主的喜悦，怎么可以存活得福。所以要我们看重这本圣经，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启示，就是常常我们提到神的话语也叫做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为什么叫圣经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因为有什么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的启示。什么是一般的启示？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原来神说话透过很多不同的管道，神要启示他自己透过很多的方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叫我们可以晓得，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些的永能跟神性。当我们看这个自然界，哇，自然界真的会说话。 The nature speaks， 神透过自然界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带出启示，好让我们看到，哇，真的是从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有个造物之主。凡房屋都有人建造的，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让我们从自然界里面去思想到神的创造、神的智慧、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透过自然界向我们说话，启示他的属性。但是自然界的启示够不够？不够。所以我们知道有神，明明可知的，但这位神如何爱我，如何拯救我，如何赦免我，如何能够让我得永生，没有办法从自然界这本书里面读出来。所以自然界启示有它的限制，但是自然启示预备我们的心来敬畏神，认识神。从自然的启示、一般的启示，我们进到圣经特殊的启示。那圣经特殊的启示，从道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 incarnate word， 而圣经乃是道成圣书 written word， 都是神的话，神的道，然后耶稣基督是这个真道，永恒之道，他化身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得见。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这本活的圣经，把神的属性作为活在我们眼前。但是神不单单让我们看到这位活的道耶稣，更让我们看到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个道 written word。 所以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是道成的圣书，是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跟保证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要说的话，要启示，让我们要知道的真理？刚才提到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的恩典 inspiration。我们刚才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到这个末世，在 NIV 圣经是翻译什么，或者 King James Bible 翻译 God breathed， 是神所吹气，是圣灵所吹气，是神口中的气吹气而保守而带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什么叫神的吹气？那这个字在原文的字根呢，跟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五节有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字呢，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画，什么叫圣灵的末世。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五节，好，我们同来读十五节。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那我们把这个抓住这个字画一下，抓住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跟这个 inspiration God breathed 这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就给我们看到哦，什么叫圣灵的吹气跟掌管。就好像一条船被风抓住，被风吹气，吹满它的帆，整个船的方向是这个风在控制，往左往右往前，完全是什么，被风抓住。所以当这个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漠视，被圣灵吹气，他就被圣灵所抓住，被圣灵掌管，来引导他，来漠视他，来光照他，让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出于圣灵的心意。就好像这个船每一个方向每一步都是风所抓住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叫圣灵漠视。所以你就发现漠视跟启示怎么样，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透过圣灵的掌管保守漠视，抓住这个作者，掌管这个作者，所以写出了神的启示。也因着圣灵掌管的他每一个心思每一步，所以能够保证圣经的启示没有任何的错误，圣经原文原稿的启示没有任何的错误，每一步每一个字都是因着圣灵的掌管抓住而带出来的结果。所以这是我们纯正信仰所接受的，就是因着圣灵的漠视，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没有错误的，就是直到原文的漠视是 inerrancy and infallible， 那么相对于自由派，他们不接受这种看法。他说圣经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作品，人的一个反省，是有人的软弱跟错误的。但是我们却相信 No， 不是单单人手所写，乃是在人所写的时候，在圣灵的默示掌管之下写出来的。而且这个默示跟掌管我们叫做 organic inspiration， 不是 mechanical inspiration。 我们将来在系统神学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什么叫 mechanical inspiration， 我们不接受这种看法。 mechanical inspiration 机械的默示，就好像比喻这个圣经的作者就像一个打字机一样，然后圣灵就好像他的一双手用这个打字机打出了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只是个打字机，他完全被动的，没有他自己的参与。这种叫机械默示，我们不接受这种机械的默示。我们接受是一种 organic 有机的默示。什么叫 organic？ 乃是指到圣灵是掌管，不单单是在他写作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圣灵更掌管他的整个的一生，掌管他的人生经验，他的经历，他的智慧，他的思想，甚至他的文学修养，掌管这一切，然后让他能够用他的人生经验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写出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就读到诗篇23篇，大卫他曾经做过牧童牧羊人，他用他这个人生经验就写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解释他人生的经历。但是在圣灵使用掌管他的人生经验，包括他的文字修辞，就写出大卫诗篇的 style， 跟其他不一样的。圣灵掌管整个 comprehensive 的内容，一个全面的掌管，全面的默示啊，而不是单单只是在写圣经的 moment， 突然间就身不由己，滴滴答答就写出一些圣经出来，连自己都看不懂的，都不知道的啊啊！所以彼得，他写彼得前后书，他有他的 style 啊，他很粗犷的 style， 因为他是渔夫啊。那约翰啊，也有他的 style， 每个都有他的 style， 都在圣灵掌管之下。保罗也有他的 style， 哇，很逻辑性的，很思辨性的。所以一看就知道这是保罗被圣灵默示掌管写出来的作品啊。所以神不掌管作者，不是打掉他的过去，或者说打掉他的思想，没有，神还是用他的思想，但是他整个思想完全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控制啊，然后用他整个的一切写出神的启示，神的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蛮有信心，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吹气掌管而写成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启示跟默示的问题？好，
那我们这样怎么知道除了这本书现在神不再默示任何人还有神的话，肯定怎么知道是截止公元前写那本书就到此为止？
Yeah，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将来会在系统神学这个重点的形成 formation of canon，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但今天会讲一点点啊，就是说究竟这个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是怎么样 confirm 确定啊，只有这些是圣经重点，其他的不是。其实保罗除了写在新约里面的书信，保罗其实也写了别的的书信。为什么别的书信没有放在正典里面啊？为什么两月之间有很多所谓的 apocrypha 次经，有人叫做伪经，我们不承认是正典的一部分，但天主教却承认。所以究竟圣经的每一卷书是怎么样定下来的？是人开会定下来呢， 还是有神的一个带领，重点是怎么成型的。那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观念，这个重点的成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圣经绝对不是人定的，圣经的重点的范围 The content of the Bible 不是人定的，乃是圣灵透过圣经自证 self authentication 叫自证，不是用人开会来肯定他或者定出来，来自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它本身的那个亮光，那种的神话语的能力，使到我们不能不 recognize， 不约而同的去承认这个是珍宝啊。这个新约27卷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假如你把一堆的玻璃头放在桌子上，把它雕刻多磨的好像钻石一样啊，有各样的 shape 放在桌子上，但是你把一颗钻石，真钻石也是雕磨之后放在桌上，叫史弟兄去挑，把钻石挑出来，你都不需要花什么力气，你一下就可以把钻石挑出来，因为这颗钻石的本身发出什么光辉，跟那个耀眼那个彩色，跟其他的玻璃头完全不一样。所以是神的话语重点本身，让众教会诵读来读的时候，他们发现就是这几卷书就是有亮光，圣灵同时去在人的心里面去感动，做印证的工作，其他的都不是，读起来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亮光，很枯燥，没有什么灵感。圣经本身的重点跟圣灵两方面的印证，使教会能够认出新旧约圣经39卷27卷。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两个重要的会议，第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在 Jamnia 这个地方，在主前90年，以色列的拉比他们开会来 confirm recognize 旧约39卷的圣经，这个就是重点啊，其他的是次经。不是他们开会决定，千万记住，不是开会决定，因为假如是人开会决定，你可以在第二次开会有第二次的决定，不是，只是他们去 recognize 这39卷圣经其实已经不约而同被以色列多年所使用啊，发现大家的公认有这样一个 common core 啊，就是不同的团体，大家就是承认这39卷，啊，特别的与众不同，就把它定为重点。所以，同样新约在主后397年，在 Carthage 这个地方，这些不同的经卷已经流传在教会300多年了。同样发现，每一个教会他们一定会共同使用这27卷新约圣经，有些教会可能多几卷，或者这个多几卷多几卷，但发现有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每一个教会他们一定都同时使用这27卷新约的圣经，而且他们发现这27卷的确与众不同，有灵感，有造就，有神的生命，有神的话语的能力在里面，然后他们就 recognize 来 declare 宣布啊，不是他们在那边研究啊，然后去分析，然后他们来定新约圣经是这27卷，不是他们定，就是他们 recognize 要 confirm and seal out 啊，所以这是这个重点产生的一个过程，不是人的作为，完全是圣灵的作为，跟圣经本身它是真品 而产生的结果。好，我们需要休息几分钟。好，
我要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历史根据啊？
对，这些资料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formation of the canon 很多的一些历史资料你都可以看的，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写这个研究报告啊。